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与我们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不仅仅是指病历本，并不仅仅是指医院系统里面所保存着的我们的这个就诊记录、检查记录，而是一切。即使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这么特殊的环境下，隐私也依然还是重要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14期。那开始之前呢，还是一个已经讲过800次的技术反馈，但还是要又一次的请大家在泛用型客户端，包括但不限于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 Spotify 等平台订阅读报 Tellery， 哪怕你不常用，甚至很少打开都没关系，先关注上、订阅上作为一个备份。然后是今天的节目会跟以往有一些不同，我们今天只会讲一篇文章，这是来自 Wired 官网的一篇很短的社论，推送于4月14号，标题为 Why you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sharing a COVID diagnosis， 作者 Amy Gaida 是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媒体与隐私权这个领域非常资深的学者，得到过总统教育奖的表彰。这篇文章节选自他的新书 Seek and Hide: The Tangled History of the Right to Privacy。虽然文章很短，只有1000多字，而且是一个在题材上是社论，不是报道，但是因为它是从整本书里面摘录出来的这么1000多字，有很多的背景信息，其实一两句话就带过去了。那我实际上还看了好几篇其他的文献来补充里面的背景知识，所以今天虽然只有一篇报刊文章，但延伸到的内容是很多的。不管做了多少功课，我首先得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时代，我们来讨论个人隐私权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而且处处都还没有定论的话题。它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样，有一点点地基，但是哪哪都没建好，到处都还是坑，到处都还是沙子和石头，是一个非常杂乱的现状。要找到那个第一块砖头，我找到的第一块砖头是这个词 Health Datafication，它来自我最近看的文献里面的其中一篇。其实这篇东西它本身并不是论文，它也没有那个期刊编码，它是一份公开的论述报告。 The data will see you now, Datafica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health, October 2020。 而这篇报告很好读，而且有很多很简洁又非常好看的图表，我非常推荐作为入门的读物。它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它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讲基础的定义，还有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同时也非常基本的概念，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今天与我们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不仅仅是指病历本，并不仅仅是指医院系统里面所保存着的我们的这个就诊记录、检查记录，而是一切 everything。Every information can be health information. 你的手机会跟你一块睡觉，一块醒来，它会记录你的睡眠周期，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乃至翻身的次数。你的智能手表知道你的心率、脉搏、行走步数，甚至血氧含量。如果说这些还属于硬信息，属于生物学指标，那实际上你要知道，不要侥幸，任何一个人的健康都不是仅仅依赖于生理指标来存在的，而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温度、湿度、空气指数、空气质量，那这些又意味着你在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也是健康的一部分。而行程卡它什么都知道，这也是为什么行程卡应该被视为个人健康信息的一种。行程卡带星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弹窗是什么样一种感觉，我就不多说了。除了环境，心理状态其实也是， 你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表露的自己的心情，使用的表情包，点亮的标志，在和喷子对线的时候喷了什么样的脏话，这些全部都可以视为心理状态外化的表现，也就是你健康的一部分。这些庞大而多样化的数据放在一起交叉分析，是可以细致入微地描摹出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的。所以这篇报告才说 Every information can be health information。 这就是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健康信息呈现出四种特性： Ubiquitous 无处不在的， Comprehensive 广泛而综合的， Personalized 个人化的，和 Measurement based 计量化的。这个时代的现状显然不是 Amy Gaida 在文章里面所提到的侵权法第二重塑的时代了。在美国，法律重塑是由美国法律协会出版的一系列法学论文的合集。那其实重塑是一项非常庞大的这个法律行业的工作，它最早开展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立法途径是判例法，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说，某一个案件最高法判定了之后，它是可以作为后面未来类似案件判罚的基准的。那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判例法的出现，需要开展一个去把它们梳理一遍、系统化一遍的工作，这个就是重塑法律的工作。法律重塑并不等于立法，但是在庭审环节有非常强的权威性。关于侵权法的重塑一共有四卷，最后一卷完成于1979年，其实距离今天已经超过40年了。但是有没有失效呢？我们来看，在侵权法第二重塑中有四种行为被视为侵犯隐私，其中一种就是 unreasonable publicity given to another's private life， 这个是 Restatement of Torts Supra Note 70652A。 也就是说，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很多层面，比如情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最重要的 many unpleasant or humiliated illnesses。其实从词汇上看， humiliating 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比如艾滋病长久以来就和很多负面的想象挂钩，但价值判断其实是并不稳定的。 unpleasant 则更为主观一点，只要生病了基本上都是 unpleasant， 没有什么病得了之后人会更开心吧。所以疾病和健康状况其实是划进 private life 的范畴里，受到隐私权保护，哪怕是公众人物也是一样。盖达教授列举了一位橄榄球运动员，他叫 Jason Pierre 作为例子。这个运动员他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炸伤了右手的手指，而且最终导致截肢。 ESPN 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贴出了他的病历，最后被 Jason 告上法庭，而且赢下了这场官司。这种行为被判定为属于侵犯隐私。这是盖达教授提出的第一个要点， The information was true， 比如 Jason 的截肢确有其事，他又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媒体的报道是正常的。 But the individual's interest in privacy trumped those truths。 我要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信息啊。盖勒教授只写了这一句话，但实际上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在研究数字时代的健康信息和隐私权这个领域的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观点叫 data philanthropy， 数据博爱主义。这个时候联合国在2009年提出了一项叫做全球脉动的倡议中得来的。联合国会对很多比如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些援助，那对这些结果要有一个监测，以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效益要有一个预测，所以有这么一个倡议。后来这个概念蔓延到了健康管理上。所谓博爱主义就是提倡分享，你应该把自我管理相关的数据发到网上，你的体重变化，你的锻炼的次数，跑步的时长等等等等，分享到社群里面去，让他们合流进入大数据的海洋。因为更多的数据会更有益于一些医疗机构和组织去做研究，它可以成为一件对集体有益，最终也可以惠及个体的事情，有点像捐赠一样。全球脉动的项目负责人甚至认为，健康数据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一种 raw public good， 一种公共素材。我们在当下能不能找到例子呢？其实是可以的。比如最早疫苗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城市为了鼓励大家打疫苗，会发金色的健康码， 或者是给一个什么可爱的图标之类的。我记得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人把自己的这个金色健康码分享出来，截图发到微博或者朋友圈里面，这是属于个人意愿的分享。但这个分享出来的数据呢，就像一个素材一样，会作用于抗疫这个公共事业。如果观点停留在这个位置也还算正常，逻辑上也还说得通，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很容易被推向一个极端，演变成如果你不分享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有损公共利益。比如说一直以来阳性病例的流调轨迹和个人信息到底要不要公示，公示的话颗粒度要细到什么程度，其实一直都是处于讨论当中的，它显然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次流调发出来之后，当事人被指指点点，然后甚至被网暴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疫情这个大的环境下，某一个个体的行动轨迹，它会涉及到其他人去分析跟判断自己是不是密接，需不需要做核酸检测，它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影响公共利益。这种时候他们是没办法决定自己的信息数据流调轨迹要不要公布出来的，因为注定会被公布。隐瞒甚至都不属于自私了，而是会被称作危害社会。在前疫情时代，这些文章因为他们的语境文化语境是在欧美，会考虑到有四种非医疗相关的机构会对每个人的健康数据感兴趣。第一个是广告商，这个很好理解，做精准推广。第二个是保险公司，用来评估你的理赔风险，甚至要不要卖这个保险给你。第三个是雇主，用人单位。第四个是 Fintech， 这个我不太知道怎么翻译啊，因为互联网金融其实不准确，但是你可以理解为业务涉及发信用卡或者是借贷的公司，他们要去评估你的还贷能力、偿还能力。这些机构和组织收集和分析数据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业务，是不会为你的健康负责的，甚至可能会避之不及。或者话说，你交出去的这个东西，无论看上去对方是一个多么庞大多么厉害的组织，也不见得会换回来什么。而后疫情时代，疫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假装它没有发生。回到后疫情时代，它的色彩就更加复杂了。 K4L 有一位学者，他是专门研究 Digital Health 的，他2021年新发的一篇论文，完全就是在讲一个疫情环境之下，个体以这个用了一些很浮科的理论框架，个体已经作为 Power and Knowledge 的承载体。他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 Immunitarianism brings the bi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en closer as life itself becomes the primary site for enacting policies of defense and preemption at the corporeal level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tate's control of its subject through surveillance and tracking, for instance. 还记得我们在讲侵权法第二重述的时候，它完整的句子是 unreasonable publicity given to other people's private life. unreasonable 这个限定词，在前疫情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判断什么是 unreasonable， 像 Jason Pierre Paul 这样的例子。可是在后疫情时代，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个体的健康数据和公共利益完全缠绕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无法判断 reasonable 的界限是什么。回到 Wire 这篇文章，回到刚刚那个橄榄球运动员的隐私权官司， Gaida 教授认为他能胜诉还有另外一个要点，那就是他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病情。在侵权法的重述里面尤其提到了这一点， There is no liability for giving further publicity to what the plaintiff 是原告的意思， himself leaves open to the public eye， 也就是说当你自己公开了之后，侵权法就不再提供庇护了。Jason Pierre Paul 当时可能向身边的一些亲人啊朋友啊说了这件事，但是并没有搞一个什么经纪人声明，或者是也没有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所以 ESPN 在这种情况下把人家的病例贴出来是一定要吃官司而且一定会输的。这也是这篇文章标题的由来， Why you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sharing your COVID diagnosis。 如果一切都可以是健康数据，一切都可以成为健康数据的话，那可以想见很多计量化数据它的生成是自动的，储存是自动的，这个公不公开的权利未必掌握在我自己手上。 我甚至先不说核酸检测这样比较大的事情，哪怕就说我的有健身打卡、跑步的时长，又或者是微信步数出现在一个一个的排行榜上面，那算不算是一种公开呢？ Amy Gaida 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重点是，我们对新冠病毒和它所造成的影响了解还很少，它可以在一些人身上只是轻症，也可能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就是 unpleasant and humiliated illness。 而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待每一次主动地公开自己的信息。 Privacy often looks to what people are feeling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 right to privacy is, quote, relative to the customs of time and place, end quote. The habits of neighbors and fellow citizens, the restatement says. Therefore, the more we openly share our COVID diagnosis, the more the law will suggest that we have decided that individual COVID diagnoses are open for public discussion.法律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来的，甚至我可以说法律是会根据实际的社会情况来引号下菜碟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是一个以判例法为立法方式的国家，如果人们面不改色心不跳毫无顾忌的就那么掏出自己所有的诊疗记录截图一个结果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哪哪都能看到，慢慢的法律也会认为这类东西不能被称作隐私，你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包袱，别人在讨论起来的时候也不会给患者本人造成什么样的障碍。一旦默认属于公开，那我们就连去选择它是否公开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一种可以想见很糟糕的后果。我们今天讨论和面对新冠的方式其实会决定它未来如何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 So maybe, perhaps, you want to think twice before sharing your COVID diagnosis.这篇文章是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面来展开讨论的，我也纠结了很久是不是要讲，尤其是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点来讲，有几千万人还困在一种不正常的生活节奏里，甚至东北瑞丽这样的地方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生活节奏了，这个时候来讨论所谓的健康隐私权，早的都有点不合时宜。后来我是发现了什么呢？这一次上海抗疫互助有一个网页 helpothers.com 那个网页，即便是对紧急程度最高的求助信息也不是肆无忌惮的挂起来，而是会用模糊滤镜盖住，出于对个人隐私的考虑需要进一步的操作才能查看详细的求助信息。还有一些针对转移方舱的行李指南上面也会提到你可以带一些深色的床单或是挂帘拉起来，这样可以在一个大通铺一样的环境里面稍微隔出一点点私人的空间。即使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这么特殊的环境下，隐私也依然还是重要的，而健康状况是我们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当一个人的健康数据越来越多的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可以被获取，每一个个体的可辨识度也就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能够在人海中被认出来，越来越透明。这也是我看完这几篇东西非常大的一个感受，一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的健康是属于我自己的，我都快忘了，小时候我以为它属于父母，不生病是一种不让父母操心的懂事行为，后来它属于公司，健康意味着劳动力和生产力， COVID 到来之后它属于社会，健康意味着维持社会长治久安，不给社会找事儿。原来它还属于我自己，所以其实我很佩服上海那些在大门上贴声明说自己不再参加每天的小区聚集核酸检测，而是会自己给自己测抗原，必要的时候再申请做上门的核酸检测，这是一种把健康拿回自己手上的方式。实际上拥有这个选择权并不意味着就要跟集体断绝关系，就要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境地，对健康隐私权的保护其实根植于对选择自由的保护，我选择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与人的关系边界往外一寸还是往里一寸，所有的选择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今天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把自己进方舱，自己从感染到康复的整个过程写成攻略分享出来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都有，这些都证明了当拥有选择权的时候，是会带来更真诚、更投入的互动。 因为它意味着就算受到了伤害，我还有能力和余地为自己做下一步选择，它能够构建更饱含情感的集体的连接。不过话说回来，这跟我们这些不在上海、东北或瑞丽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吗？坦白说，我们确实做不了什么肉眼可见、立等可取的帮助，但我觉得恰恰是一些很小很小的行动。我们要意识到，并不是把自己的健康变成一组组数字交出去才是唯一构建集体连接的方式，这不是必要的。而我们现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健康码，如何对待自己的行程卡，如何对待自己的行程轨迹，是会影响未来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是不是一个透明的人。我前几天看到过一种说法，大概是我们要直视苦痛，要直视灾难，要被它灼伤，要被它刺痛，不要回避它。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铭记苦痛是我们参与构建共同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对这个共同体的共情。但同时我也觉得这种表述多少有点，或者就这么说吧，我其实挺不想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等着苦痛把我刺伤的，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做，真是一种非常强的无助感跟无力感。我还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也相信 something can be done。 所以这个内容我想可能更多的是讲给在其他地方目前生活还接近正常的朋友们，低头看看你的手机，多知道一点，想想他们可能了解哪些关于你的健康状况，适当的关闭一些追踪的功能，或者是在截图把你的健康码、行程码、行程卡上传到社交媒体前再多想两分钟。这些小小的行动会塑造我们未来与新冠甚至与其他疾病相处时的态度氛围。还有就是我也觉得我们不幸生在一个有一头巨大大象的房间里，即使没有勇气坐到螳臂当车，起码可以做到 Don't let things get worse， 不要再给他喂草料了。这期的报刊文章就只有这一篇。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每次碰到这种非常大的事件，节目就很难做，因为选题很难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外的疫情发展到了不一样的阶段，那媒体的关注点可能更多在一些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问题，我们还不到聊这些的时候。然后可能我也想水一水节目，最近调整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卸载了一些社交媒体软件，有时候网瘾上来了会逼着自己看书，这样就把前段时间买了但一直没看的两本诗集这次给看掉了。一个是 Jack Gilbert 的《大火拒绝天堂》，这是他两本诗集的集合。这是一位美国诗人，他的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Jack Gilbert 他会看一些中国古代诗人，像王维啊、辛弃疾啊这些，所以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时不时能看到一些灵感碎片，是能够和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古代诗人所相关联的。我要分享的是他《拒绝天堂》这本诗集的第一篇作品《辩护状》。这首诗和我前段时间的心情有关，也可能和很多普通人朋友们有关，因为相比于那些目前还困在隔离的家里水深火热的人相比，我们的正常日子就跟偷来的一样，有很长时间里我觉得要带很多愧疚感才能生活下去。这首诗有一句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也像一种安慰一样。他说，让不公成为注意力的唯一尺度，是一种对魔鬼的赞美。 Jack Gilbert 辩护状。悲伤无处不在，屠杀无处不在，如果婴儿不在某个地方挨饿，他们就在其他地方挨饿，苍蝇在他们的鼻孔里。但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是上帝想要的。否则夏日曙光之前的清晨就不会创造得如此美好， 孟加拉虎也不会这般威武非凡。那些贫穷的妇女在泉水边一起笑着，置身于他们已知的苦难和未来的凄惨之间，微笑又大笑。尽管村子里有人病入膏肓，每天都有笑声在加尔各答令人恐怖的街头，而女人们在孟买的牢笼里笑着。如果我们否认我们的幸福，抵制我们的满足，就会使他们遭受的剥夺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必须冒喜悦的风险。我们可以没有消遣，但不能没有喜悦，不能没有享受。我们必须顽强地接受我们的快乐。在这个无情的世界的火炉之中，让不公成为我们注意力的唯一尺度，是在赞美魔鬼。如果上帝的机车让我们精疲力尽，我们就应该感激这结局的庄严恢宏。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都会有音乐响起。我们又一次站在一只小船的船头，深夜抛锚在这个极小的港口，遥望沉睡中的岛屿。水边，三家咖啡馆已经打烊，一只裸灯燃着，寂静中听见微弱的桨声。当一只划艇慢慢驶来又返回，这些真的值得用以后许多年的痛苦换取。另外的一个诗人 Dylan Thomas 应该更为人所知一些，他是一位英国诗人，19岁就发表作品，年少成名，但是也英年早逝，他39岁的时候就在纽约逝世了。他的写作主题非常的弗洛伊德，而且有很多关于死亡的诗篇，他最广泛流传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也是由父亲的逝世而启发创作的。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这里我选的是乌宁坤教授翻译的版本，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等他们的骨头被剃尽，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他们虽然发狂，却一定会清醒。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虽然情人会泯灭，爱情却一定长存。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在大海的曲折迂回下久卧，他们绝不会像风一样消逝。当皮筋骨松时，在拉枝行架上挣扎，虽然绑在行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信仰在他们手中一定会折断，独角兽般的邪恶也一定会把他们刺穿。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绝不呻吟。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耳边啼叫，波涛也不会再在海岸上喧哗冲击，一朵花开处也不会再有一朵花迎着风雨招展。虽然他们又疯又将死，人物的头角将从雏菊中展露，在太阳中碎裂，直到太阳崩溃。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